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22章。在诗篇里写明了与这段圣经相关的，一般认为有57篇、63篇、142篇，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诗篇可能也都是在这个阶段所创作的。比如诗篇143篇，大卫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凭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求你不要审问仆人，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是不是与他刚经历到自己的软弱有关系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接着说，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第八节，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如果不对照撒母耳记上的历史，当我们自己灵修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就不见得能从这些话里得到感动，因为这些经历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有的。但是当我们去读撒上，你与大卫一起逃亡，一起落难，再来读像这样的诗篇呢，就能够读出味道来了。这时候的大卫真是在寻求神呢，他要往神那里藏身。我们看见他去找撒母耳，去找挪伯的祭司，逃到外邦又被赶回来，躲进山寨又被先知催回犹大的旷野。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在诗篇63篇祷告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你看，当我们这样把撒上和诗篇参照起来读的时候，你不觉得诗篇的话就开始向我们打开，对着我们活起来了吗？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只是许多诗篇中的一点例子，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多花一点功夫，与大卫一同借着诗篇的话来到神面前，会让你在灵里面很得帮助的。那这张圣经同时也是大卫逃亡的经历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张以前，你看见大卫一个人被扫罗追得无处可躲，好像只是一个个人的恩怨，但是在这一章里明明的让我们看见扫罗所追杀的岂只是大卫一个人而已呀、啊！他实在如大卫在诗篇里所说，是以耶和华为仇敌的。而另一方面，神不单是他的磐石，他的高台，他的山寨，他的救主，神更引领了一批子民开始跟随大卫。22章2节说，这些人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今天不信的人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去哪里抓这些动物啊？其实圣经说得很清楚，挪亚的全家是挪亚带进去的固然不错，剩下其余进方舟的一切活物，可不是挪亚费了力气去抓来的，而是神自己去拣选，自己把他们带到挪亚这里来。他们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之后，也是耶和华自己为他们关的门。你别看大卫一个人在外头逃难呐、啊，好像很孤单，其实在扫罗的统治之下，还有许多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连同大卫的副驾就都来投奔了他。然后圣经才说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头目这个词有点难听，是用来形容土匪的，但是在扫罗的眼中，世人的眼中，他们也真像一群土匪。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可能就会换成一个好听的词，叫做领袖。在这个到处讲求效率与才能的社会里， 领袖训练是到处都在流行的，很多人也把它带到教会来，比如美国的教会最喜欢培育的就是培育领袖，他们从个性、才能、恩赐各方面去判断人，在这样的标准底下，有的人就合适做领袖，有的人不合适做领袖。不过从圣经看起来呢，大卫在这里之所以能够做他们的领袖，好像主要还不是他曾经杀过哥利亚，曾经做扫罗的战士长，而是与这些来投奔他的人比较起来啊，你窘迫吗？他比你更窘迫。你欠债吗？他更一无所有。你心中恼恨吗？他应该比你更恼恨。然而从这一切的患难困苦之中，我们却看见大卫持守了他的纯正。还记得上次的诗篇34篇吗？他从亚比米勒面前装疯出来，就教训别人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扫罗家越是骂我，控告我，我越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他在诗篇141篇也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为什么？因为我如果这样子以恶报恶的话呢，我就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了。扫罗要追杀他，他却在寻求和睦。你觉得自己的遭遇不公平吗？他在34篇19节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你因为自己的窘迫心中恼恨吗？他在诗篇37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躲在山寨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啊。他就在诗篇31篇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他不但把自己一切的盼望，所有的信心都寄托在神的身上，他更在诗篇31篇说，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你看大卫怎么能够做这群人的头目呢？这就是他的领袖素质，不是他的恩赐、口才、个性、办事能力。今天我们听这些话，觉得很理所当然，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啊，至少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你把这些话摆在历史里边，才知道它的分量有多重。请问你，从亚当直到如今，有谁曾经用这样的话来坚固人、来劝勉人、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没有啊。有谁这样对耶和华歌唱？有谁在这样的困苦之中能够对神的心意有这样完全的认识？没有。别忘了大卫是在操兵哎，有谁训练自己的革命军是这么训练法的？当初他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训练军队就是以身作则，也教导大家怎么样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摩西或者教导以色列人敬畏耶和华，约书亚或者教导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要刚强壮胆，但是谁对他的百姓说，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是大卫。在与神来往的事上，大卫是头一个把神当成他爱的对象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为什么这样疼爱大卫的原因呢？ 本来你只看见一个放羊的孩子，勇敢的战士，神高他，给他无比的尊荣，却带他经历这样的苦难。大卫这些宝贵的性情就像宝石一样从他的身上开始发出光芒来。然而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就知道，这不过是大卫苦难的开始。他已经有这样美好的品格，神炼净的手却不收回，一生都在继续熬炼他。我们今天在人生的路上无论走了多远，在生活上无论遭遇到什么试炼，弟兄姐妹要从大卫的身上有所学习，也不要活在世上一心只想拣选安逸的生活而逃避苦难。人点灯不单是放在灯台上，更会把那个灯台放在最黑暗最需要灯的地方。这些很可能是我们能从撒母耳记里边读出来最宝贵的功课了。这些聚集到大卫那里跟随他的人，不正是后来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包括今天的我们的预表吗？大卫虽然做了他们的头目，但是真正的权威啊，其实是神的话。你看先知加德来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马上就遵从神的话，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与大卫相对的当然是扫罗。扫罗以前追逼的是大卫一个人，这时候他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大卫已经从一个落难的逃犯变成一般有实力的敌人了。你把这两撮人在这个阶段放在一起比较一下，那他们之间是相当不同的。你看圣经描写的多么好，第六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多么气派的一幅图画，和前面大卫那群投奔山寨的乌合之众真是个强烈的对比。这也真是以色列的王啊。可是你再仔细往里头读就不对了，这幅图画里的扫罗要比当初找驴找不到后来躲在器具里那个愣小子体面的多，比赶牛回来大大发怒的扫罗王更有规矩，比带着以色列民战战兢兢躲在洞穴里怕非利士人的扫罗王更有勇敢，那个等不到撒母耳在百姓面前勉强献祭的扫罗也不见了。但是有一个扫罗还没有变，坐在基比亚的扫罗，手里拿着枪的扫罗仍然不变。以前说过基比亚是世事一切黑暗的总结，后来神在先知书里面直接把以色列家的过犯称为基比亚的罪。他坐在那儿还知道选一棵垂丝柳树，非但不知耻，还自以为挺有情调的，手里拿着枪更像是一个拍照片用的道具。但是你可别被他唬住啊，这个枪可是真枪啊。从大卫当年为他弹琴的日子，到后来他要把自己的儿子约拿丹扎死，都是这样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枪。一个人信了耶稣啊，老罪人坐在宝座上，最生动的一幅画像就是这句话，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这还不算，还加上众臣仆侍立在左右。不单这个大罪人坐在王位上，这个大罪人还有很气派的服侍，众臣仆非常有规矩的侍立在左右。弟兄姐妹，服侍主啊，最好不要走这样大排场的路线，有高背椅子、玻璃讲台、百人诗班配上交响乐队、鲜花地毯、闭路电视、个人网页、人造卫星一应俱全。人的声势若是太大，有的时候会让主耶稣进不来，没处走，这是我们应当要谨慎的。扫罗的领袖模式也和大卫那个小头目完全不同。在上一章他想要杀大卫的时候， 你至少还看见亚尼尔坐在他旁边。现在这一群人没有一个是有名有姓的，整个服事就听他一个人的声音，其他人都不见了，叫做众臣仆，势力在左右。你把右边换到左边，左边换到右边，还是一样。那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可是真可怕。他亲手杀大卫，杀约拿丹，你还看见他把手里的枪拿起来轮一轮。现在他只要坐在那儿开口就行了，那口里出来的话比油还滑，却比剑还利，真是如大卫所形容的，充满了毒气，而且是毁舌的毒气。他脸皮真厚，他装可怜呢，他是个受害者，你们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无耻的话吗？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也听人说过，也自己说过。那个犯淫乱罪的丈夫总是说妻子对自己不好，自己是个受害者。那个自己不传福音，甚至不按真理而行的教会，总是指责离开他的人分裂教会，对不对？我们无论是服事或是生活，都要在这个地方留心。今天你是大卫，明天突然变成扫罗，这样的事常常有的。一个基督徒服事主的人，若是开始可怜自己，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信号。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赶快禁止自己的口，及时悔改。当你的同工、你的同伴若是口中发出自怜的话，你也要劝诫他，不要陪着他一起去体贴肉体。当然扫罗的话还不真是自怜，他是个圈套，是个网罗，看谁愿意站他这一边。众臣仆都不说话，因为大家都心里有数，唯有以东人多义就开口了。他一开口就是谎言，他很会体贴扫罗这个大罪人的意思。现在的重点不是大卫，而是把那些不与扫罗站一条路线的人都挑出来。约拿丹是王的儿子，谁也动不了他，但是亚希米勒却是我在扫罗面前晋升的机会。他就把他所看见的事情顺着扫罗的意思讲一遍，现在变成亚希米勒为大卫求问耶和华，亚希米勒主动的给他食物，又给他杀非利士人格利亚的刀。王听见了这个话，自然龙心大悦，因为现在在众臣仆面前他师出有名了。这一次别人不能说我是因为私心嫉妒大卫去追杀大卫，这亚希米勒显然是谋反的臣子啊。当他把亚希米勒招来的时候，心里面早就打算好了要怎么做，因此不管亚希米勒说什么，他只吩咐一句话，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这句话很厉害，因为相信当年撒母耳指着以利家的预言在以色列人中间可能相当出名，扫罗正好把神的话拿来借刀杀人。谁是亚希米勒和他父的全家？这是耶和华面前势力的大祭司的家。这时候的扫罗因为在神的国里边已经断绝了自己的前途，就反过来正面与耶和华为敌。左右的侍卫没有一个人愿意拔刀杀耶和华的祭司，只有这个外邦人以东人多义就去杀祭司，不单杀了祭司，还把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保罗在书信中说，一点面笑能叫全团都发起来。在建立教会根基的时候，里边是不能够有掺杂的。这个以东人多义也属于当初扫罗走到各地看见他有勇力就招来跟随自己的人之一，至终他给神的家里面带来了极残忍的危害。那照这样看起来，扫罗的臣仆还有可取之处吗？ 对不对？他们虽然跟着扫罗，可是他们不肯与扫罗同伙去杀耶和华的祭司。他们还知道扫罗的话是错的。我想啊，与其说他们是可取，不如说他们是可悲。这些人明明对神还有认识，明明知道扫罗的光景，可是就如扫罗所说的，便雅悯人呐、啊，你看扫罗这个人，用人都用他自己本乡的，要么就用外邦人。谁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呢？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呢？他们不是为了耶和华不肯听扫罗的话，而是为了扫罗与扫罗所赐的田地，不肯真心侍奉耶和华。他们没有杀耶和华的祭司，只能算他们没有罪上加罪，绝对不能算他们的功劳。反过来看，亚希米勒这个人，虽然他的父家在耶和华面前遭了灾，可是直到如今，从来没有一个外人能够冒着死在扫罗面前尽忠言，并且也成了耶和华面前头一个在职分上殉道的祭司。这就是耶和华待以利家的恩惠了。虽然他们全家被杀，祭司的职分几乎要被中断，只剩一个人逃到大卫那里，但是他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最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一篇殉道宣言。从撒上22章最后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时大卫心中的坚定，还有对于神会拯救他与他同在的把握。他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其实你要是去读诗篇57篇，就知道大卫当时的眼界已经不止于此。一面他的心投靠神，投靠在神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并且知道神是为他要成全诸事的神。另一面他其实已经看见耶和华要作王那荣耀的一天。57篇第7节开始，他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因为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当全地的人都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以色列的王杀耶和华的祭司，追逼耶和华的受膏者的时候，在这一切黑暗困苦危急之中，竟然能从山洞里传出这样的祷告，这才叫真实的赞美敬拜。你说天父的心怎么能不转向他呢？